刚才齐芳长老已经提到，十月份是宣道月，每年这一个月的时间，教会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信息都是集中在宣道这个题目上，有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下个礼拜六聚会之前，如果你们看周报的话，就有一个所谓的万国的爱宴，意思也就是说，从各个不同的宣教工厂，我们教会所接触的，来他们当地的一些食物。我想万国爱宴，那菜式怎么样，肯定非常的丰富哈。那我这是替余长老先向给你们保证的，菜式非常丰富，不但丰富哈，价钱也便宜，一个人只要多少钱，3块钱，比那个王朝怎么样还便宜的多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六我们肯定要有一个打败王朝生意的这个精神，来参加教会的万国爱宴。当然也不是吃吃就算了，所以教会的讲台也会提到许多宣道的信息。下个周末我们请到的讲员是 Dr. George Murray， 他曾经是 CIU 的神学院的院长，也曾经担任宣教士，自己本身跟他的太太宣教士10多年的这个生活。宣道一般讲起来，对基督徒给基督徒的印象仍然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情形，或者我可以说用另外一个字，非常的 narrow， 非常的狭隘。似乎宣道好像一个人明白宣道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人被差到很远的地方去，差到伊朗啊、伊拉克啊、菲律宾啊、印尼啊那些地方去，然后做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是这样子的去看宣道的话，圣经里面用来直接谈到宣道的这个经文就不是那么多，很明显的谈论这个题目的就不是那么多。我想大家最熟悉也最普遍被用的，可能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几节，大家都熟悉的大使命，耶稣在他荣耀的升天，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之前，给门徒最后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问题是这样的经文大部分的讲员都用，用到后来听着听听听到后来都已经听得非常习惯了，所以也有人就开始在别的地方找。我就曾经听到一个讲员，他就非常技巧的讲说，哦，这个不只是耶稣最后的命令非常的重要，而且从神一开始的启示就显明这件事情，他甚至于可以在创世纪12章里面找到宣道的题目，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最终极最清楚的认知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因我们而得福。今天读的经文可能是再其次被用的了，以斯帖记第4章，我在不久之前10多年前就曾经听过一个讲员在鼓励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华人教会参与宣道，就引用以斯帖记第4章的14节的下半节，下半节这里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似乎强调的着眼点是要让听的人反省，看看我们自己这么优越的条件，过得这么好，这么的得天独厚，怎么好意思不愿意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印尼的人呢？菲律宾的人呢？非洲的人？中南美洲的人呢？我们怎么好意思从神得那么多之后？我还记得那个讲员就说，他说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真是得天独厚，人才济济，神学教育丰富纯正，哇，听着这个听着我们大家都心里都飘飘然的哦。而且财力怎么样丰富，岂不都是为了能够给出去吗？1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要鼓励大家宣道的讲员讲，问题是当年用这样的话讲可能有效，现在就不敢这样说了。 我前阵子接到一个弟兄，他从网站上摘录了一篇文章发给大家，谈到北美的华人，那个文章写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技巧地描述北美的华人的一种心情，好像很想在自己的这个履历表上再加添一个新的身份，以前是中华民族，后来变成留美族，现在要再考虑要不要再加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族，你们猜什么族？海归族。海归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我觉得语言很有意思，有些语言你看到它之后心里面会产生会心的微笑，这个归当然是回家归回的归，但是我一看到海归这两个字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归 Turtle。哎呀，北美的华人，但是北美的华人不是小乌龟，北美的华人是大海龟。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龟，你要知道龟族龟类都有一个特性，它的脖子怎么样，可以伸得很长的。我就可以在那边想象，哎呀，北美的华人就好像站在这个美国的西岸加州的这个海边海滩上，头脖子伸得长长的，越过这个太平洋往那边看。哎呀，越看那边的发展心里越不是滋味，以前的那些一起长大的人现在都是什么长，而且好几个长，我们呢最多就做个家长而已。哎呀，看着他们的发展心里又羡慕又胆怯，很想说呀，那不就跳下海里面去游回去不就得了吗，但是心里很怕，担心什么时不我与矣，心里面很怕说时机已经过去了。不要看我们大海龟来到北美这个全世界科技可以说最发达的这个国家，所谓的顶尖的学校里拿到了博士学位，大海龟游回去之后，只不得当地的小泥鳅就把我们制住了。引颈脖子回头看自己这一边，又心酸又舍不得，真的是如此。二三十年前，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归类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那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一件事情。现在在美国被称为中产阶级又算得了什么？宣道能够用我们看自己优越的条件来鼓动吗？有人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够优厚怎么办？就不参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整本以斯帖记它故事的关键人物真的是以斯帖吗？或者用另外一个话讲，以斯帖记的主人翁真的是以斯帖吗？当然有人说，那当然呢、啊、那以斯帖记不是以斯帖是谁呢？我们要必须知道，圣经这些书卷被命名是整个历史以后很久以后的事情。旧约的圣经它的书卷本来都没有名字的，旧约的圣经的书卷，它如果书卷上前面有一个字的话，都是那本书卷的第一个字就写在那个书卷的那个前面上面，就是这样子而已，完全没有题目的。一个故事，你对它的解读，对它的了解能够正确，跟你如何辨认主人翁有很大的关系。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带着三个孩子，我父母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看电影。小时候最喜欢跟父母去看电影，因为没有其他的娱乐。我那时候大概才六七岁的孩子，最小的孩子。我后来就发现，每次看电影，一开始看了大概五分钟、六分钟之后，我就会拉我爸爸的袖子，我就会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说：“爸爸，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因为我发现我不搞清楚的话，我以前就是我以为是好人的，到后来变成坏人之后，我根本都不晓得这故事在说什么了。我的父亲就会告诉我，刚才那个人是好人，现在这个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是坏人。 对故事的了解，你要正确的解读，对于故事主人翁的辨识有很重要的关键。那以斯帖记的主人翁是谁？有几个角度可以考虑，可以提供我们线索。首先，哪些人物比较早出现，就比较有可能是主角，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看电影也是这个样子，没有人看一部电影，看一部连续剧，两个小时的连续剧，有一个人是最后五分钟出现的，你说哈，主角来了，没有人会这个样子的。那以斯帖记哪些人物先出现？第一章出现的是波斯王亚哈水鲁王，这不可能，不可能，神的话语里面不可能有这些不洁净的人做主人翁。没错，第一章只是要提供一个背景，亚哈水鲁王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他在一次宴会中，他所心疼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他的王后冒犯了他，他在这个酒醉之际经不起别人耸动，就把这个王后废了。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按照波斯的历史的记载，亚哈水鲁王真的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常常做出许多急躁的决定，所以跟圣经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他把这个王后废了之后，心里又很后悔，漂亮的太太怎么样？没了。所以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很明显的就需要找一个新的王后。哎呀，按道理讲，如果要找一个新的王后，那现在出现的就应该是一个女子了，结果不是。第二章你一读，先出现的是谁？你们猜？莫迪改是个男的。哎，奇怪了，难道这个波斯王的胃口有点古怪吗？不是，介绍莫迪改，为什么？因为说莫迪改被他们这些人被放逐到异族之后，他抚养了他叔叔的女儿，就是他的堂妹以斯帖。我告诉大家，当一个作者用这样的方式写的时候，已经在暗示我们了。他大可把这个顺序调过来，他说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叫以斯帖，她是被他的堂哥抚养长大的，他可以这样写，但是他先介绍这个做堂哥的，这已经是一个线索了。你觉得不够强烈的话，我们再还有别的因素。哪一个人在以斯帖跟莫迪改这两个人比起来，谁是比较主动的？谁是一个一直有主张的、有主意的？谁是一个一直在活跃的？你如果去看的话，任何人读都会发现是莫迪改。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莫迪改，他有一次终于揭穿了有两个人要谋杀波斯王的阴谋，所以在波斯王的所谓的史记里面就立下了他的一个功绩。但是莫迪改跟波斯王里面的一个要臣叫哈曼的产生了冲突，哈曼为了除掉莫迪改，就跟波斯王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的国家里面有一种族类，他们是完全不向我们所敬拜的神来敬拜的，我们应该把它全部除掉。完了，你如果接受我的建议，我自己提供10,000两的银子贿赂这个波斯王。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按照波斯的史记的记载，这个亚哈水鲁王是一个很喜欢受人贿赂的人，所以圣经的记载许多的地方都跟别的不是圣经的史实是一样的。波斯王一听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发出了这个招旨，在苏珊城各地定了一个日子要除灭希伯来人。接下来就是我们读的第四章，你再读到后面，包括许许多多都是莫迪改。当然读圣经有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告诉大家，我自己对于圣经的故事谁是主角，我有一个笨方法，我也跟大家提供一下线索，就是我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就数莫迪改的名字这三个字出现的次数跟以斯帖出现的次数。很对不起，我这个人笨，只好用这种方法。读了之后我发现莫迪改这三个字出现了将近60次，以斯帖只出现了40多次。最后一个线索可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整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在你我看一部电影结束的时候，那摄影师的镜头是凝聚在谁的身上？这个线索在以斯帖记第十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第三节，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请问镜头的焦距在谁的身上？莫迪改。如果你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我认为读以斯帖记从莫迪改这个人的角度来读，或许我可以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如果从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宣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宣道这个字 mission 这个字，它其实是从一个拉丁文 演变成的一个英文，拉丁文就是 missio。而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是一个动词，它的英文就是 to send， 差遣、差派、打发一个人。所以使者协会所办的每几年办的那一次的所谓的宣道大会，命名就命得很好，华人差传大会。对宣道的认知并不在于距离多远多近，并不在于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用的语言是不是我们已经会用的语言，那些都不是重要的因素。对宣道的认知是，我是不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上帝有没有差遣我，在上帝差遣人的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我的一份。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今天要讲宣道是全体的呼召。为什么？因为第一点，宣道的呼召，或者说神差遣人的呼召，是根基于时代的需要，是根基于看到当时的需要，完全跟我这个人的条件没有关系的。第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他知道所做的什么事，就是刚才我刚才跟他说的，哈曼买通了波斯王，发出了王的命令，要旨要把所有的希伯来人都除灭掉。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撕裂他的衣服，穿上麻衣，蒙上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的哀嚎。他知道这个消息，他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就产生了被差遣的紧迫感。当我们知道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可以产生非常大的能力的。我一个礼拜以前去了一趟德国，只去了五六天，并不是为了公事，主要是为了私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因为我两个礼拜前做了岳父大人，有人现在都叫我老丈人了，真是，我想强调的是老那个字哈。然后我们的亲家，我的女婿，她是我女儿在加州念牙医学院的学长，但是她的老家是德国人，所以我们的亲家就邀请我跟师母到德国也能够有一个庆祝。虽然是私事，但是我也增长了一点见识，因为我的亲家和他的父亲，就是我女婿的爸爸跟祖父，他们是德国一个监狱事工的董事会的董事员。他们就在去之前就跟我说，你们来我们也会愿意接待你们，让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德国所做的监狱事工。他所谓的监狱事工，其实不应该说是监狱事工，应该说是出狱者，那个 rehab， 就是出狱者能够重新归回社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工。我的亲家英文讲的蛮好的，但是毕竟他还是德国人，所以跟我们沟通之间，有些意思讲到八成就停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到的第二天，他说我带你跟太太去参观 我们的那个事工，我们的那个办公楼，还有附近的两个礼品店，你们也可以去那两个礼品店看看有没有你们想买的一些纪念品。所以当他开车带我到了一个地方，下车的时候是一个小山丘，非常漂亮的一个环境，周围大概二三十家人那些房子，还有一个办公大楼，然后情园的设计，那些那个水池，那个喷水池，一个园艺中心，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两个礼品店在那个小山丘的山顶上。我当时没有意思，没有弄过来，我以为他们先带我跟师母去礼品店买买之后再去看他们的这个接待监狱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礼品店看，哇，很多很漂亮的礼品在那边看的时候，然后我的亲家母就跟我介绍，讲完一个介绍一个年轻人之后，那个人走开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年轻人去年才放出来的。我就吓一跳，原来他们这整个环境，整个 community 就是他们要帮助出狱的人回归社会的那个事工。参观二十分钟之后，跟他们事工的负责人坐下来谈，这一个 community， 这一个大概有二三十亩地的这个建设，是十几个自由的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一同建立起来的。他们接待一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犯人，或者一些失足的年轻人，一些贩毒的年轻人，是把这些人接到在这十多个教会里面基督徒的家庭的家里去住的。不是像美国把他们放在什么 halfway house 那些东西，把他们跟社会远远的跟他们接到家里来住。那我就说，我说哦，那一个人平均在你们这里面被帮助要住多久，你们猜住多久？他说三到五年。我说为什么要住这么久？他说因为我们这个事工已经得到德国政府的许可，凡是在我们这里面接受帮助的人，不管是搞园艺的，不管是弄水泥的，不管是盖房子的，或者是在这个礼品店里面做经营这个商店的，我们都给他们一个执照，一个 certificate， 就像一个专科毕业的 certificate， 他们就可以到社会上去工作了。这个团体唯一要求要接受他们帮助的人，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每个礼拜天早上去参加崇拜，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其他的条件。我问他们，我说在你们这里被帮助过的人能够成功的进入社会不再犯案有多少？告诉我过去这三十年来80%多的人经过他们帮助之后就不再犯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跟世界上所有政府的数字几乎是倒过来的？不论是美国，不论是任何国家，所谓的犯人放出来再去犯案的是都是80-90%的人，只有10%的人有可能重新做人。你说这个事工是怎么能够做成这个样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家庭愿意让这些人住在他的家里？从一个人开始。30年前有一个家庭，当他们看到在他们的附近的一些年轻人犯案之后从监狱里放出来，隔不久又去犯案，他就决定打开他的家庭，结果有一个年轻人愿意住在他的家里。那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快60岁的人，就是这个监狱施工的总负责人。那个家庭花了3-5年的时间帮助了年轻人之后，这一个资讯，这个消息就慢慢的带给他教会里还有周围一些福音派教会的人。30年后就成立了这样子，就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事工。他的那个整个环境，那种优雅，那种就是我照了一些照片回来，但是我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就是要让一些曾经做过恶事的人能够重新知道社会会接纳他们，社会可以爱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你说这个差遣怎么开始的？ 就是有一个家庭看见有这样的需要，就开始了。神差遣人的呼召是根据于每个时代的需要，不但如此，30年前这一个家庭，他把这个需要带到周围的教会基督徒当中。你可以看见神差遣人的呼召经常是透过人来传递的。换一个句子来讲，上帝怎么对人说话？上帝怎么对你说话，对我说话？经常是透过人来作为媒介， human agents。 你说上帝当然可以直接的对人显现，对人说话，像摩西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像这样经历的人在圣经里面所记的是非常少数的。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只有一个摩西，就连接替他的人约书亚也是透过摩西的影响使得约书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摩西五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年轻人约书亚一直跟在摩西的身边，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他就在外面等，摩西做了许多的事情他就跟着摩西，很明显的是透过摩西这个人的媒介把一个使命，把神差遣人的呼召传递给约书亚。摩迪改也是一样，他有一种被差遣的紧迫感，他将这个以色列人需要的紧迫去告诉了以斯帖。这是我们教会办宣道年会一个主要的原因。许多的宣教士，许多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他们自己曾经经历了被差遣的这种感受跟事实，把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带到我们当中。他们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媒介。所以教会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家庭在教会的宣道年会里特别有强烈的感受。我想到在20年前左右，我与美玲师母就曾经有两次在若歌教会的宣道年会里感受到神差遣我们的那种经历。我认为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排除了一般基督徒常常有的错误的心态。有一些基督徒有错误的心态，他们把上帝的声音，他们把上帝的旨意，他们把神的呼召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太草率的事情，家常便饭，稀松平常，好像上帝有一个必要每天都要跟我们说话。其实许多这种基督徒所讲的话，他只是把自己的意思加上了上帝的名字当成一个橡皮的印章盖在上面而已，自己想做一些事情，自己心里有一些想法，然后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呼召，这是上帝的声音。这是一个错误。另外一种错误是跟这个刚刚好极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呼召当成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像天方夜谭一样，跟我无关。所以上帝他老人家如果要呼召我的话，最好有一些怎么样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地震了，或者是地裂开了，或怎么样的事情，否则的话对不起上帝啊，你是叫不动我的。当我们明白神的声音常常是透过人的媒介来传递的时候，这两个错误都可以被修正。不但如此，神差遣人的呼召、宣召的呼召是神的子民共同拥有的、共有的，不是一些人 monopoly 能够独占的。
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莫迪改去跟以斯帖要求请求他出面帮忙的时候，他不只是要求，而且他再三的要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当以斯帖听到莫迪改穿着麻衣在这时候，就找了一个人说给他换上衣服，意思就是说赶快把他引进王宫里来，不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许这个王后可以保护他。莫迪改不肯，以斯帖就派了一个太监去问他。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他心里面希望以斯帖做的事情的时候，以斯帖第一个回应是不大情愿的。他说，你知道这里的规矩，没有经过波斯王主动的召见，我走进去是会被砍头的。莫迪改并没有放弃，他不但要求，他再度的要求，他不只是再度的要求，他所讲的话里面甚至于有某种强迫性跟威胁性。所以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很多人都是用后面那一句话，很少用前面那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回应的话怎么样，感觉上好像相当程度的这种强制胁迫。但是你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莫迪改是要以斯帖明白，要以斯帖来一同的拥有这个机会，拥有这个被差遣的呼召。宣道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神的呼召，差遣的呼召，各有不同的贡献，各有不同的代价，依每个人不同的条件而决定，各有不同的牺牲，但却要求人人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所以以斯帖答应之后，他就告诉莫迪改，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把这一个被差遣的呼召，上帝差遣人参与这件事情的呼召，告诉苏珊城所有的人，所有的犹太人一同的拥有。神差遣人的呼召是我们全体的呼召。你不需要认为说，哎呀，那些到远方的宣教士，我的生命比他逊色多了。你不需要有这样的感受。或许这个世界教你这样子看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这样的心意过。你也不需要想说，哎呀，我这个人笨口拙舌的，又不像那个詹姆斯，明明讲不好还很喜欢讲，觉得很逊色。不需要，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参与了，而他们参与上帝对他们唯一的也就是如此而已。毕竟长得像以斯帖这样子美得冒泡的也就只有一个而已。你如果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神差遣的话，这是一个多么释放的一个呼召，这是一个超越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看自己价值的事情。在各位的信心应许表里面，你打开来看一下，有那么多的可能，我愿意成为代职或全职的宣教士，我愿意报名参加国语宣道团契或者是粤语宣道团契，我愿意收到教会为宣教士的电子代祷院讯来为他们祷告，我愿意参与短宣，我愿意参与本地的宣教，甚至说我只是愿意参与相关的培训课程。任何里面的事情，甚至于只要一样，都是我们全体共同拥有神差遣的呼召。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下礼拜的时候要开始收这个信心应许，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用这个上帝
带给我们这样一种释放的信息的这个意念心意来看宣道。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耶稣，当年你面对那许多羞愧的门徒，在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明明知道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离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你对他们吹气说：“父，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你也对我们吹气，差遣我们，让我们共享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门。